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我们的节目依然是以远程的方式用 Zoom 来做，因此呢，亚秋就有机会很高兴的邀请到了来自加州湾区的 Tammy 蔡来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谈一谈他投入了几十年心力心血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在我们开始谈之前，当然要先请 Tammy 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了。
嗨，亚秋，各位观众你们好，很高兴今天晚上有机会跟你们分享我一些心理路程，就是有关我为什么会进入这个致力于推广跟帮助有得到阿兹海默的病人跟他们的家属，想跟你们分享。
阿兹海默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听人说的老人痴呆症呢？
我实在是很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想还是有必要。第一个，这个希望今天晚上你们听了这个节目以后，是你们最后一次用这个老人痴呆症这个名词，因为第一个不一定只有老人会得，现在已经晓得很多年轻的，甚至于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人都有得，就是早期的阿兹海默症，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大家用这个痴呆并不是形容这个病情，并不是痴也不是呆，而是脑子有病变，好像心脏病的人你不会说这个人的心不好，是一个坏人，对不对？那因为这个关系，因为太久在中国的一些，在开始的时候大家对这个并不了解，在中国的社会里头用老人痴呆症，所以很多家属或是病人本身都不愿意去面对，不愿意去给医生看，也不愿意接受治疗，所以这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害，而且对家人跟病人的话是一个很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尊敬的一种对待，所以希望你们都不要再用这个名词。
是，也就是说这个名词是一种属于把这个病给污名化了，让大家不愿意面对，就是我得到一个这么不好这么负面的一个病，也就不愿意承认了。
没有错。
是的。那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摒弃了这个说法的呢？
我之所以知道这个阿兹海默协会海默症，也是很是因为我的外婆，她从小我是她带大的，她在来了美国以后得了阿兹海默症，可是我们那时候完全不知道那个叫做有个东西叫阿兹海默症，我们以为就是一个人老的一个老化的一个现象，只是我们那时候觉得她老化的太快了，她当初得的时候才七十几岁，那我们大概在暗中摸索，黑暗里头摸索了好几年，就是有一个社工到我们家里来家访的时候，他给我了一个手册，我一看所有的症状，我说我的天哪，原来这个就是有一个病叫做阿兹海默症，那时候才晓得。
所以当初您的外婆是有什么样子的症状？比方您说本来以为是老化，但是很快，是快在什么方面？
这个症状实在是很多。我先说我外婆，我为什么跟她的关系这么亲密？她在31岁的时候就守寡，就一直跟我的爸爸妈妈一起住，所以从小我从生下来，她就是在那边，然后我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就照顾我们。那她得了这个病的时候，从台湾过来。开始的时候就是什么事情，我想你们如果有人有朋友或家人有得这个病的话，会晓得第一个注意到的症状是说他们会不断的一些重复的问题，我刚吃过饭，什么时候吃饭啊，这些很简单的问题，然后再进一步的到 都谁是谁都不一定记得，都会忘记那这个就是第一个，这个是第一个发现就是这个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症状，就是在短期的记忆没有，长期的记忆有。所谓的长期记忆就是说20年前或小时候年轻时候的事情都记得，可是现在刚发生的事情不记得了。
那么当初您的外婆被您还有您的家人发现是得了艾斯海默症的，这个已经到了什么阶段了呢？
不过我现在回想过去的话，那时候他知道算是初期到中期，他是那个时候他的是初期到中期的阶段，那个如果说很多人他们不知道因为有很，其实我们就说有10个不同的症状可以让你来跟自己等于是自己来说需不需要去给医生看，可是不一定10个症状都有。可是如果说你晓得哪些是10个症状，你可以自己晓得哦，原来我担心的不必担心的只是一个正常的老化，或者是我现在发现原来我的家人或者我的亲人朋友有这个，也许我应该劝他带他去给医生看。
所以那么就麻烦您跟我们介绍一下这10个等于是征兆一样的症状是吧？
是的是的，那十个这个征兆的话，第一个我刚已经讲了，就是说对短期的就是名字跟一些日常的生活的记忆力会不记得。那如果说有的时候跟你举个例子，如果说我们常常有时候在家里煮请客吃饭，先煮了几道菜，你把菜放在 microwave 里头想等一下再热了再拿出来，就客人走的时候你才发现把 microwave 打开说哇忘了上这个菜，你会记得你是忘了，可是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老化。可是如果你看了那个菜在 microwave， 你完全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菜会在那边，那个就有可能是是有失智症阿兹海默症。
所以我如果忘记东西然后后来又想起来就比较不严重，后来不知道是忘记了比较严重一点。
没有错没有错。那下面一个的话就是说你很多因为是在大脑的部分，你很多计划的事情跟解决问题有困难，所以比如说我们通常自己写支票就需要你大脑一个 executive decision 的时候，所以算数有时候就不太会算。那我们通常写支票化写 balance 都会记，可是就开始发现那个账都记不清楚了，然后支票有时候开出去的是没有 enough balance 在这个里头。还有常常你本来很熟悉做的事，比如说我外婆那时候她很会，我们每次生日她做炸鸡给我们吃炒米粉，这是我们生日时候大家都吃的，可是他后来就吃煮出来东西都没有味道，就是就不一样，他已经忘记他那些就是说平常经常做的事情熟悉的事情，就没有办法。那如果是正常老化的话，只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写支票的时候不小心记错了，可是后来发现说哎怎么记错，他说哦对不起我弄错了，可是就说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就不是失智症。
也就是说自己会知道会回想起来的比较没有问题。
对，
如果真的就是完全对完全一片空白就比较严重。
是的是的。
那么下一个
说在家里头或工作场合或者休闲活动中平常做的事情就会忘记了。比如说我外婆她很喜欢打麻将，她打麻将我记得有一次她到洛杉矶，我的阿姨他们在那里，她在那边打麻将的时候一些牌里我是不会打麻将，可是他就忘记了。然后他们后来跟我讲他去上洗手间出来的时候，他就看到他的三个等于是他的外甥女坐在那里等着他上厕所回来，他说哎你们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在这里就完全就说这个就说就忘了他在哪里。 然后一些平常熟悉的事情，喜欢玩的这个，不管是打桥牌也好，或是打麻将也好，他就完全忘记了。
那么您既然提到麻将，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听到一些传说，就是打麻将可以预防阿兹海默，有这个可能吗？
有。那这个是在一个 under 一个大前提，就是说，你能够最好有尽量在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最好尽量保持多的社交活动。那打麻将如果也是，当然是要动脑筋，所以任何可以动脑筋玩那个玩 puzzle 或是拼音拼字，这些打桥牌，都是一个，或是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练习。那更好的是，如果不只是自己在玩，因为你在打麻将的时候有别人在，所以你的社交活动会，不但会影响。延长你的寿命，而且对你的大脑的运动是绝对有好处的。
所以大脑自己活动跟别人互动比起来，跟别人的互动又更有益处一些，是吗？
是的，是的，没有错。那我再继续下去，这个第四个就是时间跟地点会感到困惑。我可以讲一个例子，就是他们就是。时间上他们搞不清楚现在今天是哪一天，春夏秋冬，今年是哪一年，他们都搞不清楚。我外婆那时候从台湾过来，我们住在旧金山，她来了以后一阵子，她就吵着说要回去，她说我要回台湾，我要回家。就我们吵不过她，因为她好不容易我们才把她接来，我妹妹就带了她上了飞机，就在飞机上呢，他就看电影，看完电影他就站起来说 OK 电影看完了我们回家吧，就在飞机上说要回家了。那我妹妹就一直跟他解释，我们还请那个 pilot 那个 captain 过来跟我外婆讲说，这个是在我们是在飞机上要飞回台湾，安抚了他一阵子，反正一个旅程就是一直重复的，那个 captain 也算很好，就一直来跟我外婆讲，因为穿了一个制服跟她讲说我是在开飞机的。好不容易把她带到台湾，觉得她会心安了，就没想到她进去那个房子不久，她已经不认识那房子，因为她才来一年多，她就说我要回家，到了台湾的家里头，她说我要回家。
那这次是要回哪一个家？
对，她那个时间地点已经没有这个概念了。所以就说那个 again， 如果说今天你是带一个，你到一个很久没有去的地方，你一下不是很熟悉，可是后来人家给你提醒了，或者是说你今天你会想起来，或者我们常常会问我说今天到底礼拜几啊，对不对？那如果我跟你说今天是礼拜二，你说哦对对对，今天礼拜二。可是如果说你是有阿兹海默症的话，可能你会听了礼拜二说礼拜二，也许那个礼拜二已经对你来讲失去意义了。
所以时间空间的意义都已经比较模糊了。
是的，没有错，没有错。
那么第五个呢，
那就是对那个视觉的 影像，就是那个 image 跟空间的关系有困难，就是说他们在眼睛看东西，看觉得说他的那个判断距离的远近跟颜色的对比都会出现困难，所以常常他们在理解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之间的关系。所以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他走在镜子旁前面走过去的话，会看到自己的 reflection， 那他会以为镜子的里面是有另外一个人，所以他们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恐惧，然后
所以也不认识自己了。
对，
并不认识自己。
对，不是自己。我记得我有一次在第一次我发现我外婆那时候，我下午我陪她到床上去，送她到床上让她去休息，她睡午觉，她一下子就坐起来，然后就跟我讲说阿昼，我们是福建人，说阿昼在楼下，那个我要去跟他，我要去陪他。我吓一跳，我四岁的时候我的曾祖母就过世了，那时候他就说 就忽然我以为他见到鬼了， I mean, 这个就是说忽然间他这样讲，我都那我只是说马上一个反应，就是说本来想说伯伯啊，这已经死了，我看多久了？那时候三十几年了，所以我那时候还好得了一个智，有忽然间一个灵机，有了一个智慧，就是说我不应该再伤他的心。如果我跟他讲说你妈妈已经死了，他一定会很难过，所以我就没有讲话。我忽然间一个转了一个念头，我就跟他讲，我说伯伯没关系，那你先睡一下午觉，我先去陪他，你起来以后你可以再下来，所以他就安心了。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不是说跟眼睛的关系，可是你晓得年纪大的有时候有白内障会引起视觉的一些变化，那种就不，当然那种就不是阿兹海默症，那这种的话就是常常有的时候幻觉也会发生，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可能的发生的情形。
那我再追问一下，等到您外婆睡醒了以后，大概已经忘记阿兹这回事了？
当然呵呵，当然，其实这个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怎么样去学习跟阿兹海默病人的沟通，我们有很多的课可以上，这是其实是一个你要顺着他，你不能够说跟他去理论，
对，对抗是没有用的。
对对，这个其实比如说刚才我刚刚讲的第一个这种要第一个就是说常常忘记事情，忘记名字。我发现很多朋友亲戚朋友是好心来看这个得了阿兹海默的这个家属病人，每次他来的话，不管是亲戚朋友，就是说比如说对我外婆就会说，伯伯你记不记得我，我是什么名字啊，很可怜，阿兹海默病人常常被考试，所以我是鼓励呼吁大家不要去考，对他们考试好像要看好像很单，很希望这个人还记得你，我也不晓得他们的用意何在，因为你这样子只是更难过，因为他不记得你了。所以我的建议是说，如果这种情形你去看一个有阿兹海默病人的时候，你们好像就说嗨，不管是我们说我的外婆好了，就说伯伯我是 Kenny, 那个我是谁，是你最喜欢的孙女，我是你最爱的孙女，你有没有好想我啊， OK, 然后就把自己先自我介绍一番， OK, 以轻松幽默的语气跟他讲，OK, 然后摸摸他，抱抱他，他是肢体的语言最重要呀， yeah, 所以不要去考试，不要去考试，
对，不要给他心理的负担，而是要给他一些安慰，给他一些鼓励，
没有错，没有错。
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我们情感夜线这个节目呢，您可以在收音机里听，也可以在我们的电台网站上听，可以用手机 app 听，还可以去蜻蜓，还有喜马拉雅海外版的手机 app Himalaya 上听到我们的节目，还有过往的录音 所以欢迎您有兴趣的时候随时去收听。那么今天雅秋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请到住在加州湾区的 Tanny 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我们介绍一下也跟我们谈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艾滋海默症。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现在尤其是年龄越来越老化，得到阿兹海默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在我们身边也有不少。但是呢，我们对它有多么了解呢？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经常的听到，但是了解根据我自己的经验确实是不足的。所以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请 Tanny 来跟我们谈一谈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好的，天女刚才
谢谢你，那我们可以继续再谈这个十个警兆，看你可以自己判断你自己或是你身边的人有没有可能得了阿兹海默症。
那么刚刚广告之前我们已经谈了五个，还有另外五个。
是，第六个是在说话或者写作上面的用字上出现新的困难，因为你晓得讲话跟写作都是后天的学习得到的，所以那些东西如果说你的脑有问题的话，那当然那些都会慢慢在语言上就会有困难，比如说常常会讲话一些字找不到那个你想要用的词汇。比如说我想讲雅秋你的声音好好听哦，那个好好听这个形容词他可能讲不出来，所以他变成你如果听他们讲话的时候好像是不是就是语无伦次、okay? 或者是他在一些想要用的词汇上，比如说他戴了一个手表，他那个表就讲不出来，可是他还记得钟，他就会说这是手上的钟OK， 就是他的字就不会弄，然后所以说，可是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如果是年长所产生的变化，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尤其我们这种双语的，有时候常常我觉得我中文也不好，英文也不好，常常有时候年纪大了，想要找那个中文的字。写不出来是经常有的事情，然后
说不出来也是经常的事情。
对对对，那可是人家如果给你看的时候，你说哦，原来就是这样写的，我就是怎么样，人家中文的一边怎么写了，另外一边写不出来就是写不出来，可是人家给你看你就知道有，所以那种就不，那就是一那个是正常的老化。
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位年长的朋友，他在70多80的时候，我们打电话给他或者是跟他说话，他常常就会说我说不下去，就是一句话没有结束之前他就说不下去了，这种是不是一个征兆呢？
可能是因为有的时候他想要加入人家在谈话的时候，他不太会晓得怎么加入，或者是可能会重复自己所说的话，然后就接不下去，就说他不知道要怎么样接下去，所以旁边人家也如果不知道他是有这个病的话，当然会觉得他很奇怪，有可能，非常有可能。
那么我刚刚问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人他是自己知道自己接不下去，说不完这个句子，是不是有这种感觉的人反而是比较好的？那真正阿兹海默的人是不是自己没有这种自觉呢？
大部分都没有自己自觉，可是如果说他旁边的人，比如说他旁边的配偶或是儿女知道了，带他去诊断，如果有的话，让他因为是在早期的话，让他晓得，他就会比较有这样的自觉，否则他不一定会有自觉。
好的，谢谢您。那第七个，
其实就是说很多东西会搞丢，放错地方，可是并没有回去寻找和重做的能力。所以跟你讲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上次带我外婆到我们这边有一个度假的圣地 Lake Tahoe 去玩，去看雪，去滑雪。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她带一个满嘴的都是假牙，后来就发现怎么搞的，整个嘴巴就是 牙齿那一套那个牙齿不见了，我们到处找，他就在那边笑。你晓得那个年纪大的牙齿都拿起来的话，真的就像一个老太婆一样。那我们他没有牙齿，我们怎么吃饭？后来找了半天，在我弟弟的茶杯里头，他就放进去我弟弟的茶杯里头。
他自己放的，
还好找到了。可是常常会发生的是，东西是放在一个不合逻辑的地方，有人把鞋子放在冰箱里头。或者是那个我自己知道我发生过这样类似的事情，怎么找都找不到。后来有的时候我发现是有一天我在洗碗在收碗筷的时候，手边不知道拿了一瓶药，可是我一下手没地方放，我就搁在那个地方，可是就完全忘记了。所以是绝对没有想到的地方，可是后来几天以后找不到的东西在那种很奇怪的地方找到，是因为我当时粗心大意留下来，可是我记得了 ，OK， 所以那就不一样。可是就是说，你没有能力再回去找这个东西，然后放的地方是不合逻辑的地方。OK，
是我也听说过有人把手机放在衣橱里面，怎么找都找不到。那这可能是属于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放在一个随手放到的地方。
没有错，没有错。那还有就是判断力变得很差，或者是减弱，所以这点就是比较危险一点。你晓得一般很多人都有听说老人被骗，有时候他们自己住在家里，那个他们的就说有人打电话来，常常有那种 telemarketing 的，叫他买什么东西，或他们就会，因为我的一个同事的妈妈就是这样子，她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干的一个犹太女性，结果她晚年得了阿兹海默症，结果她很可怜，她被骗了好多好多的钱，所以我的同事还得去告那家公司，把叫他们就说赔偿，因为她等于是对老人的一种 abuse
所以那是一个真正的公司，并不是诈骗集团。
那
只是利用老人
诈骗集团，他那种 sweepstake。有没有？
对，他是利用老人容易相信别人、容易上当的这个弱点。
对对 对, 对，所以那是真的是蛮可怜。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我们平常要出门的时候，我们会就是每天我们会梳洗，不管要不要出门。可是如果出门的话，不会穿那个睡衣就出门。对，可是他们对这个社交的这种 conscience 判断很简陋，
礼仪什么都没有。
常常会看到，我记得我有一次坐在公车里头，我看到一个老先生，他穿了一个睡裤，可是带了一个领带，然后那个裤子拉链没有拉，那个领带就从那个拉链那边，就是他完全没有概念了。Yeah, 我也记得我外婆那时候把睡裤穿在她普通的裤子外面而且穿了三件裤子，她也不知道。所以这个就是说一般她的就生活能力的判断力减退了，而且变得很差。
是，我也听说有些阿兹海默患者是忘记自己吃过饭了，可以一直不断的吃。
有可能，对。所以这个也是当然对他身体不是一个好的事情所以他肚子饿并不是因为他说他在继续吃，或者说怎么还没有吃饭，不是因为他肚子饿而是他这个事情他已经没有记忆说他刚刚才吃过饭。所以这种情形的话，你可能就要转移他的注意力，说我带你到外面去走一下，我们去看一下花，我带你去，或是把一些照片照相簿拿出来给他看，就是要让他转移注意，否则他一直说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吃饭，我一直讲。
是，我也听说过有的老人常常会告状说照顾他的人不给他吃饭不给他吃东西。
对对，
事实上可能是他忘记了。
对，讲到说忘记的，我外婆那时候就是那次到洛杉矶去看她的等于是她的娘家，我的舅妈就是她的媳妇回来时候很高兴跟我们讲说我外婆送给她一个钻石戒指，非常高兴。 那我外婆也说她很高兴，就没到一个礼拜，我外婆就很生气的就讲说，她的媳妇偷了她的戒指。然后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有这个阿兹海默症，你可以想象我们那时候不知道如何是好。那我外婆跟我们住，我们当然就想，我外婆就说你要跟我要回来，所以我们后来了解了，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去跟我舅妈要这个，她说你是她给我的，那外婆是她偷的 ，OK， 所以变成婆媳关系不好，到很多年以后，把这件事情讲开了，大家才释怀。
那么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您的外婆她会记得，就是说她说她媳妇偷了她的钻戒。他会一直记得这件事情吗？他的这个短期的记忆并没有消失。
那这个 question， 他可能那个戒指是他一直有在戴着，所以他看到没有了，然后他就记得，他就觉得是他那个我的舅妈把他拿走了，不是他送给他的。所以这个情形其实跟我等一下想要分享，就是说，要为什么要不要去诊断有这个病？因为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会觉得，就是造成一些没有必要的误会。
有的时候，就是不可理喻的事情都会发生。
是的，是的。如果你晓得，而且了解这是病症，你就会比较容易接受，对不对？就可以避免很多必要的误会。
是
呀。
对不起，我打了岔，我们现在讲到第几个了？
我们第九个已经第九个还没讲。我们就是一些社交活动，就是说已经有的时候他们退出一些社交活动，他们也许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去 handle 跟人家沟通，所以他们就是很以前最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喜欢看球赛或是喜欢去看戏，现在就完全没有兴趣，而且就是说看了好像也没有任何的反应，那也都是当然是病情的关系。那年纪大的，我不晓得，你可能也认识很多长辈，他们对一些以前喜欢的社交活动，有时候觉得说不想出去应酬了。可是这不一定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不一定是阿兹海默的原因。
是，当然有些人真的年纪大了，精力也不足了，所以也就会慢慢的不太往外跑，跟年轻的时候会是不一样。
没有错，没有错。那我们讲到最后了，就是情绪跟个性的改变。有就是说。得了阿兹海默症的人，他们的情绪跟个性的改变，在不同的他们病情发展的阶段，会有不同的反应。他们从开始是困惑、怀疑、忧郁、害怕，或是焦虑，这些都是常见的。有时候还会有一点暴力。那因为暴。这些每一个的这种情绪的变化，其实都有 underline 的原因在里头，可是表现出来的是这样子。如果不懂的话，就很糟糕。比如说比较严重的，那个有一个太太，那天她的先生跟她已经忘记她是她太太了，就跟她讲说，我要他就看到那个他们家前面那个巷子口，有一个家灯是亮的。他说那是我的家，我太太在那边，我要去。他那个太太很伤心很难过，每天已经伺候他的，已经都没有好日子过了，他就还要去。所以他太太就说，如果你今天出这个门，我一定叫警察。他说你去吧，你去叫警察好了。那然后那个他就，而且是冬天，他就穿了一个袜子一个拖鞋，然后衣服也没有穿多，然后就自己走了，就往那个房子走过去。他太太没有办法，只好开了车就跟在他后面。还好那个房子是的邻居知道他这个先生有这个病，所以就把他送回来。那个 这种类似的故事实在是很多，他们有的时候以为会被人家欺负，就是说得病的人，所以就开始用暴力是想保护自己，因为他不认识那个人，可是那个人其实也许是他先生或是他太太，所以悲哀的就在这里，他完全不知道。那这个就是说，如果你是他的家人，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心理准备，了解这个症状的发展的话，你真的会伤透心了。
是，我也听说过有人在自己的先生有得了这个阿兹海默症以后，把他送到老人院或者就是这种疗养中心，结果这位先生在那边交了女朋友。
这个是最 common 的事情，
而且他完全不记得他有太太。
反正只要照顾他的人都是跟那个先生都是有
一段情，
而且都是有外遇的，是没有错。
所以这些也是正常的，就是在属于这个病的症状之一，是吗？
是，没有错，没有错。那年纪大的时候得到这个的话，就是说如果什么是正常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话，有时候每天都有一定的 routine， 有一定的规律。如果人家每天如果比如说我父母他们每天都要睡午觉，那我一定要把他打破他的规律，要跟他讲说你今天不要睡午觉，我要你做什么事情，他们可能会心情不好，会情绪就是会焦虑或是什么。那这种当然是因为你打破了他的每天的规律跟他的 routine， 所以这种的话就不是。那我刚刚讲的这种情形是一直在持续的。不过就是有的时候因为我有带这个family support group， 就是 caregiver， 就是照顾者的支持小组，就说这些家人照顾的家人，他们一个月一次，他们分享说他们遇到的困难，然后大家有在不同的阶段照顾的阶段，可以彼此能够分享一些他们的经验。我常常有时候鼓励他们说，你在遇到再困难的时候，也不要太难过，因为那个阶段不会永久的，你过了一个就会到下一个阶段，你到时候最后是你的这个你爱的这个得了阿兹海默的病人是话也不会讲了，人也不认了，什么都不会，就说 almost 就是 motionless 在那边，你那时候恨不得他就算不认得你的话，你恨不得他还是做一些烦你的事情，可是他会跟你有沟通。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心理上的准备，就是说还是珍惜今天，不管是什么样的状况，人好像是都改变了，不是你当初认识的人，可是怎么样爱他的心还是不变，就是还是接受他。
是的，当你说到这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这么过去，当然到最后就是这个人就离开了，这实在是无可避免的，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更要珍惜当下。
没有错，没有错。
那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是加州湾区的 Tanny 蔡，来跟我们谈一谈阿兹海默症这个非常重要也值得我们多了解一些的话题。那么刚才在节目的前两段呢，他跟我们介绍了一些警讯，就是怎么样很可能是你的亲朋好友最亲近的人，甚至你自己有可能得到了这个病。那么到底阿兹海默是不是就是失智呢？我们想请教一下 Tanny。
谢谢你，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有时候你常常听到人家讲阿兹海默症或者是讲失智症，失智症的话是一个不是一个病名，而是一个现象，一个就是病的一个病症的现象。就是一个人他的脑力的智力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没有办法让他每天的生活没有办法自理，而且是情况会每况愈下。可是造成失智症的这个 symptom， 就像好像心脏病有很多的原因，心脏病有心阻塞啊，硬化，血管硬化，或者是valve 没有关紧等等的。所以这个失智症是一样，可是阿兹海默症是造成失智症60%-80%的失智症的病因都是阿兹海默症，所以我们比较常听到是阿兹海默症。那另外的话，就是比较另外一个比较更长，也不是更长，就是也是很长，造成的原因就是所谓的血管，那个我要怎么讲，血管硬化造成的失智症。所以通常是在中风以后的病人，常常你会发现到他们也有失智症的病症。还有 Parkinson disease 伯金森，大概三个里头会有一个也有失智症的病症。甚至于有现在发现得糖尿病的人也可能会有。那这个有的人是你两种可能都有发生，像我外婆她开始是阿兹海默症造成的失智症，后来她有几次的小中风，每次的中风就会造成失智症的病症就会更明显。那失智症这个中风造成的跟阿兹海默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是阿兹海默的话，它那个是渐进性的退化，就是说比如说今天我的亲人他已经一年多没有来看我外婆的话，他来看才会发现说他哇怎么退步这么多。那我如果是我每天都在照顾他，我看不出来，我每天就看不出来，只是说我今年跟去年比我知道说有退化。可是如果是中风的话，就像下楼梯一样的那个阶梯性的，就会很明显的上礼拜跟这礼拜忽然间 something happened，也许他有中过风，可是不是很明显的中风，我就发现说他的状况一下子下去很多，所以这个是 the difference。
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这十个警讯，如果有这样子的警讯的话，是应该赶快去就医做诊断吗？诊断之后又会有什么帮助呢？
是有的人觉得说，就说你们晓得说现在我们没有一个药说是可以把这个阿兹海默这个病根治的，我们现在有的药只是让这个延长这个症状的发生的时间。所以因为大部分都是年纪大的人得这个病，所以如果你可以延长几年的话，其实可以改进他们的生活品质，那就已经是很有大的帮助，可是不能够治好这个病。所以有的人说那为什么还要医呢？那 当然我是觉得是绝对有必要的话，尤其是你越早知道的话，你可以晓得说第一个我们有四种药都在不同的期限可以就是说可以帮助你，我刚刚讲说可以减缓它的症状。那再来就是你如果检查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些 screen， 可能不是阿兹海默症，可是有失智症的，那也许是维他命B12 不足，这是一个最容易的方法去解决。那也有可能是药的一些 combination 吃错就会有一些 dementia 的，就是所谓的失智症的一个症状。所以如果你可以把这些先 screen out， 你就不会以为自己得了这个阿兹海默症。还有就是你可以去，你会现在很多很多临床的实验，你可以去参与这些临床药物的实验，可以帮助推动这个研究，然后也许你自己可以得到很多好处。我还是很有还是很抱希望的话，是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药可以做。那还有就是我刚讲的，如果你被诊断了，你的家人愿意面对这个事实，不要怕，不要觉得羞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大家都很接受的一个疾病。你应该跟，因为现在是65岁以上的人，八个里头就有一个得。85岁以上的人，现在85岁已经不是算是很高寿的了，两个人里头就有一个。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我们大家活到85岁以上的话，在一起吃饭的话，一半人是病人，一半人是照顾者。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都需要勇敢面对的事情。如果你跟大家解释的话，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情形，就不会造成家属或朋友之间的一些没有必要的误会。
也就是可以破除这个污名化，那么让每一个人都面对这件事情。但是您刚刚也讲到有这个早期，也就是早发性的阿兹海默症。那怎么样，在什么年纪算是早发呢？我记得我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Still Alice， 它也是属于早发型的。那什么样的年纪，65岁以上就不算早发，还是什么样的年纪算是早发的？
我觉得如果是在65岁以下的都算是早发，不过比较常看到的四五十岁。那也许有时候会问说有没有遗传，如果家里人有的话，机会当然是高很多。可是真正的是，有是真的是一定会遗传的，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基因。那个基因的话，在全世界不是少见，只有几百个家庭有。那个的话，你怎么会晓得？就是在一个 generation 里头，有50%以上的人都有得，而且是他们大概在50岁左右，或是更早就开始得。我有认识这样的家庭。很可怜。你可以想象，他们知道家里有，如果他们还在，就说他们开始变成成人，他们晓得有50%的机会他们会得到。所以这个是，所以也是他们都有加入这个参与这些这些一些 clinical trial， 要帮助在医学界怎么去了解他这个原因，也可以帮助找到治疗的方法。而且我刚刚忘了讲更重要的，如果你是诊断有的话，你可以跟你的家属得了这个病人，可以在他还很清楚的时候，因为不是说一开始就完全都不记得了，你可以跟他
也是有很多阶段的
哈。你可以跟他讨论，定制一些未来的计划，以后他希望怎么被照顾，在家里或是出去，各种的，你都因为如果你越早一点跟他有这些讨论的话，还有财务上一些很多的决定就是大家心里都会安，这也是你爱你家人的一个最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那么刚刚我们您也提到有很多的阶段，那么是不是每一个阿兹海默的病人都是要经过这些阶段的呢？而且是不是每一个人的这些阶段的长度，如果没吃药的话，是不是都是一样，只有吃药才能够让它减缓呢？
不是，我如果今天他是早期，就说是所谓的 early onset， 早发型的话，通常他们的发现到走的话，时间都会比较短，就说比较快。越年轻开始的话就会 发展的就很快，很不幸的。那每一个人不一样，而且现在的生活品质大家都会比较好，大家都晓得怎么样的照顾。我外婆那个时候当她去被诊断的时候，我记得医生跟我讲说她只有一年的时间。那时候我记得她跟我讲这个消息好像是整块冰桶这样子浇到我的身上。那时候我就说每天要把她当作最后一天来照顾她，结果真的是神的恩典，给了她多活了七年。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恩。那我也有知道人得了十几年的。那我刚刚讲的早发性的他一年就过了，也有的。所以他的那个阶段还有是跟说他身体有没有其他的病。现在如果你到疗养院去的话，大概 50% 的人不管他们有没有被正式诊断出来，都有 Alzheimer， 都有失智症。就是说他们也许但绝大部分人都是有其他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或者有心脏有问题，可是他们也有阿兹海默症。Okay， 所以这个病是就是现在在美国500万人都有得这个病。那真的是对我们社会这个医疗的系统会有很大很大的包袱。所以真的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在能够找到这个怎么样有医治的这个药物，是真的是会造福太多太多的人，我们是一定得需要找到的。
是，当然我们也很希望能够有药能够治这个病，但是有没有任何预防的方法呢？
有，我们现在就说在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药以前，我们现在说 what's good for your head for your brain is what's good for your heart is good for your head， 就是什么对你的心脏好的话对你的头脑也会好，所以一样的运动，好好的吃东西，做任何能够帮助你的心脏的东西的话，我们觉得会帮助一样的。因为那个心脏他在我们在打这个把血打到脑子，20-25%的血都是到我们的脑子里头去，所以是对这个脑神经这个是一个提供的养分非常的重要。如果那个有问题的话，阿兹海默的失智症的机会也很高，所以我们觉得这是有直接相关的。
所以如果是心脏不好，对大脑的供血不足的话，就容易引起大脑的病变。
对 对。
那么刚刚我们也曾经提到说要多用脑呀，有这个社交活动啊等等的，这些是也对心脏好吗？还是只是对大脑好呢？
我看了一个特别的报道，有社交多的人，那个有一个 reporter， 他到世界上所有的地方有最长寿的，包括 Okinawa， 还有在印度的某些地方，那些人都是他们每天都有聚会，都有社交活动，所以他们的长寿是有原因的。
是，我也听说过，就是有一个研究针对很多百岁老人，结果发现他们都没有共同点，有人抽烟，有人喝酒，有人吃肥肉，有人爱睡觉，有人不爱睡觉，有人爱劳动，有人不爱劳动，但是基本上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很乐观，很开朗，心情保持得很好。
没有错，没有错。
那么这个也会对预防阿兹海默有帮助吗？
我相信是有，可是你知道，因为还有一些环境的因素的影响，所以有的时候even你做了这些东西也没有办法。比如说像雷根总统，美国总统得了这个，我们也晓得得了诺贝尔奖的我们中国人头的高坤，我相信他们都有很 active 的生活。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吃得很健康，这些我不晓得。可是有一些就是说基因已经在身体里头的，你可能就比较容易的，或者是环境外面的影响的因素，它还是很多原因。
是，尤其是像
我们只能做我们可以控制到的，对不对？所以
是因为我刚想到像高坤那么用脑的人，到最后他的脑子还是会发生病变，所以真的有很多是不可控的。
是是。
那么这个病呢也是不可逆转的，但是可能可以 slow down， 就是缓慢下来，或者是 预防，但是一旦发生是不能逆转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是吧？
没有错。可是在得到以后，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很正面的心态来面对，来帮助我们 的爱的家人还或是朋友怎么样是在每天在过这些生活的时候，还是能够一个很正面的心情来珍惜每一天。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节目剩下三分钟左右，我知道您还有一些重要的信息要跟我们分享。
呀，所以我刚才在讲说我们怎么样我是在参加阿兹海默协会全国的董事，我在那边服务了八年然后我在加州跟内华达州的董事我也做了很多很多年，那我那时候致力的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些资讯能够用中文在我们中国的社会社区能够outreach 出去，然后做了很多的教育的课程，因为我们真的这些是需要我们主动的来做这些事情，让我们这些家属跟亲人能够知道要怎么样去面对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这种病。因为我记得我们上次有一次开董事会的时候，有一个人提这个问题说，如果今天你有选择要做病人还是照顾者，你要做哪一个？我第一个举手，我说我宁可当
病人，做
病人
比较幸福。
对，所以 anyway 教育课程我们现在就说，如果你们现在最Minima， 如果你可以把这个电话写下来，24/7的一个 helpline，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他们可以翻译找中文的进来跟你讲，800-272-3900，800-272-3900。还有我们有一个中文的我们的有这个 website 网页是中文的，它就是 alz.org/Chinese， 所以我再讲一次 alz.org 就是 organization.org/Chinese 是中文的网页然后我们六月有很多的教育课程，比如说应该怎么样就是怎么了解这个所有的十大警政，还有所有的这个有关这个失智症的话题，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跟病人沟通。那我们六月我想我们在这个电台的网站上会有资料，你们可以直接看欢迎你们能够上网在那个课程的时候 login free 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现在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我现在就在这边祝福你们能够大家一起来面对这个如果不幸有碰到的话，你不会孤独的，我们在旁边会陪伴你们。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 Tony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大家晚安。